弟兄姊妹平安。在讲道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向我们赐平安的主。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亲爱的圣灵，我们求你在这一刻临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让我们亦都从你那里得着能力去活出真理。我们不是单单听到，我们是要行道。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上个星期教会讲坛就开始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呢？有人就说以弗所书是讲教会在上帝荣耀计划之中那个的地位，以及教会在地上作基督见证那一条的道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刚才主席带我们读过，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头三章呢，就是教义性的，就讲到教会在基督里面属灵那个的丰盛。而第四至第六章呢，就是实用性的，就讲到教会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的责任。保罗他在第二次的报道行程里面，他和阿居拉、伯基拉从哥林多去到以弗所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之后他离开了，跟着他再回去到以弗所，就停留了大约是两年多的时间，福音因此就传遍亚细亚的全省。这些的事情就记载了在《使徒行传》的18和19章。在《启示录》的七教会里面，以弗所教会是被责备，因为他们是离弃了对上帝起初的爱心，并且他们被警告，如果不悔改的话，就要将灯台挪去。教会好希望成为灯台，我们大堂的 banner 亦都是有讲到作灯台。灯台被挪去是什么意思呢？以弗所是考古学家的天堂，直至到现在仍然是有继续在这里发掘，继续在这里复修。现在的以弗所是怎样的呢？我感恩有机会去过以弗所两次。古代的七大奇景，亚底米神庙现在只是剩下一堆的石头和一条的石柱。昔日宏伟的大剧院现在只是留下一些的遗迹。而连接着大剧院和港口那一条的大街呢，亦都是荒凉一片。启示录里面记载的以弗所教会给到我们有重要的提醒。第一，圣经记载的历史是真实的。第二，圣经的警告都是真实的，离弃了对上帝起初的爱心，我们的生命亦都会好像现在的以弗所那样，是一片的荒凉。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灵里的祷告。以弗所书就记载了保罗两个的祈祷。在第一章的15至23节，即是我们今日要看的经文。第二段的祷文呢，就是记载在第三章的14至21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求什么呢？在这两段的祷文里面，我们就见到保罗是为教会灵里面的需要去祈祷， 或者我叫第一个的祷文呢，叫它做求圣灵光照的祷告。第二个祷文呢，我叫它做求灵里得力那个的祷告。当中是有很多的功课我们要学习。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是第一段的经文。不知道你在祈祷里面通常求的是什么呢？是物质的需要、身体的需要、自己的需要，抑或其他人的需要呢？在一章的十五至到二十三节，保罗所求的就是教会灵里面的需要。当然我们求物质、求身体、求自己的需要呢，并不是错的，不过千祈不要一直停留在这个的阶段。那教会灵里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教会灵里面的需要是什么呢？第十七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教会是需要赐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在这一段求光照的祷告里面，我们首先要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光照是来自圣灵。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耶稣就是这样说，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唯有圣灵才能够将上帝的话去启示给我们，亦都唯有圣灵才能够给我们智慧去明白真理。圣灵是在人的心里面是去作工，所以保罗就求圣灵照明信徒心中的眼睛。你有没有想过啊，原来我们心里面呢都有眼睛的。我们要知道圣经所讲的心呢，就是讲我们里面的人。正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新译本的翻译，我们一起读出。所以我们并不沮丧，因为外面的人虽然渐渐朽坏，但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里面的人呢是有属灵的感官的，和外面的人身体的感官是相同的，即是说我们里面的人亦都能够看、能够听、能够闻、能够触摸等等，不过不是靠我们的头脑，乃是靠什么？靠圣灵。教会即是你和我是很需要圣灵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我就刚刚扭开收音机，我就听到一个的故事，就说有两位很著名的雕刻家，他们的手工是非常之精细，挑出来的图像是栩栩如生的。那一年呢，刚刚就是鼠年，那个国王呢就很希望这两个的雕刻家呢是能够分出高下，就叫他们挑一只老鼠，由国王和文武百官呢是做评判，边个最似呢边个就赢，赢什么啊？赢得天下第一这个的名衔。他们两个完成了作品之后就带到去皇宫，那国王就叫了些文武百官来。第一个的雕刻家果然是手工精细，有深度，最细微的地方都一丝不苟，将老鼠那个的神韵是活现出来。第二个雕刻家呢，他作品都不错，不过明显地不及第一个的精细，于是相比之下就高低立见，所有人的意见都是一样， 正当个国王要宣布个结果嘅时候，第二个挑克家呢就提出一个嘅要求。佢话既然呢场比赛呢係睇下边个作品呢係更加似老鼠嘛。咁、那个评判呢应该由猫嚟做。因为猫比人呢係更加熟悉老鼠。国王同啲官员諗下都有道理啊。好，咁於是就叫咗人呢带几隻猫嚟。好奇怪。所有嘅猫呢都争住去到第二个挑克家所挑嗰隻老鼠嗰度。完全唔理第一隻。於是天下第一呢个嘅名衔呢就由第二个挑克家攞到啦。个国王好唔明，佢就问第二个挑克家，佢话点解所有嘅猫都去到你嗰隻老鼠嗰度嘅呢？佢话道理好简单，我嗰隻老鼠呢係用鱼骨挑出嚟嘅。弟兄姊妹，这个的故事给到你有什么启示呢？我在想，人岂不是一样？人里面是用什么做的，远远是比人外表做出来的东西是更加重要。圣经都是这样说，人的里面是怎样，远远是比外表是重要。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外表敬虔，但是他们的心或者他里面的人却是没有神的灵。可能保罗当时已经见到以弗所教会有些人是表里不一，所以他就祈求圣灵是去光照他们。今日我们都很需要圣灵的光照，看到自己心里面的黑暗，不要做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保罗就对以弗所长老是讲了以下这一番的说话，记载了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的29和30节。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当中都有一些表里不一、讲悖谬的说话、引诱门徒离开真道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看看我们里面的人是怎样。香港现在面对很严峻的疫情，基督徒是很需要上帝的灵去光照和引导，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本着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理智，我们彼此帮助、彼此守望、同舟共济，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一同去防疫，一同去抗疫，而不是互相批评、互相指责。现在就让我们详细看看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祈求的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求使到求圣灵使到教会真知道他，或者我们一起读新译本在1章17节那个的翻译。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和合本的真知道他呢，新译本呢就译做充分的认识他。我时时都说认识神呢不是头脑上，而是在关系上，而这种的关系是不断的经历、不断的进心。在这节的经文 保罗亦都清楚讲出三位一体的神那个的三个的位份。基督徒如果只是认识耶稣是救主呢，是不足够的，还要认识天父就是那位伟大的创造者和掌管万有者，还要认识圣灵就是那位真理的启示者和生命的引导者，认识三一真神就是将来的审判者。弟兄姊妹，请问你是不是已经充分认识这位伟大的上帝呢？有一群大学生，他就问一个的牧者，他说你认为今日福音派的基督徒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那个牧者想都不想，毫不犹豫就答，他说最大的缺陷就是在经历上去认识神，以及在生活上尊重基督的主权。教会实在是有太多不是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和这个世界不认识神的人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他们的灵性是停滞不前。难怪保罗是要祈求教会要充分认识上帝，教会要充分认识上帝就唯有靠圣灵。第二点，保罗祈求的四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使到教会知道他呼召的盼望。或者我们都一起读新译本的十八节的上半节，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教会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保罗希望我们明白，我们这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是有盼望的。怎样的盼望呢？圣经所讲的盼望和我们通常讲的希望，虽然英文是同一个字 hope， 但是盼望和希望呢是有分别的。盼望是建基于神的话，是将来会发生的事的确据。我举个例，所有人都希望这一场的疫症是快点停止，但是在疫症当中，基督徒却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是找到盼望。诗篇九十一篇里面就讲，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投靠在祂的翅膀之下，祂必救我们脱离毒害的瘟疫，让我们不怕黑夜行的瘟疫和五奸灭人的毒病。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是找到盼望。我提议大家回去你读多几次诗篇九十一篇，你默想诗篇九十一篇，因为它能够带给我们有盼望。基督徒最终的盼望当然就是耶稣将来为他的教会是再回来接我们到天上边。这个盼望现在有什么的意义呢？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二节，约翰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知道什么？主若显现，即是说如果耶稣基督再回来的话，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个我们必定会似耶稣这个的盼望，就给到我们现在在生活上是有动机有动力是去活像基督。约翰跟着就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弟兄姊妹，请问你是不是明白上帝透过对你的呼召给你的盼望呢？学像耶稣，追求圣洁。第三点，保罗祈求的就是使教会知道他在圣徒中得基业的荣耀。十八节的下半节就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首先想请大家留意的就是这里讲的基业呢，不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所讲的我们在上帝里面得的基业，而是调翻转，上帝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而这个基业呢，是丰盛荣耀的。这个是一个令到人惊讶的真理，原来上帝是会从他的教会得着丰盛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是不是一个让上帝得荣耀的器皿呢？今日的教会又是不是一个让上帝得荣耀的器皿呢？怎样才能够让上帝得着荣耀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说，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他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也都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我相信当教会藉着祷告，按着圣灵的带领去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上帝就得着荣耀。所以如果圣灵感动你去派口罩给那些有需要的基层的人士，你就按着圣灵的带领你就去派。如果圣灵感动你在群组里面是分享一些神的说话，分享一些的祷文，又或者讲一些鼓励人的说话，那你就按着圣灵的带领你去分享。不过请你记住，当你做这些有正能量的事情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想得着掌声，而是为了荣耀神而去做，这样上帝就能够从他的教会是得着丰盛的荣耀。早前呢，我就见到一本书，就被这本书的书名就吸引，于是我就买了回来看。书名的直译呢，就是教会有什么对的地方， What's right with the church。作者就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去指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即是说教会就是地上面的耶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已经很熟悉了，你看圣经你很多时都会见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等于教会就是地上的耶稣呢？身体是有生命的，即是说教会都是有生命的。正正因为这样，当基督徒愿意联合一起过圣洁的生活，挑战那些不合真理的罪，活出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就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作者用雪去做例子，指出一个基督徒就好像一片的雪花，是没有力量，不够力量。但是当大量的雪花堆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叫汽车滑转，甚至是叫交通停顿。 教会都可以成为一股强大嘅力量，去抗衡罪恶，去转化社区，转化城市，转化呢个世界。喺历史当中，亦都有唔少呢啲嘅例子。但系点样开始呢？当教会做对嘅事，当教会焦点是摆在耶稣的身上，在真理教导，在敬拜，在团契，在大使命，都是跟随着圣经的教导来做的时候，那就能够让上帝是得着荣耀。纵然现在教会好像很软弱，但是上帝看的是将来，而将来是怎样的呢？将来就好像帖撒罗尼加后书一章十节所讲，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这个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祈求，亦都是唯有倚靠圣灵才能够成就。神学家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他说，如果教会认定圣灵就是他的力量和帮助，愿意放下一切去等候圣灵，这样就能够见到上帝的荣耀藉着教会是彰显出来。第四点，保罗的祈求就是使教会知道他能力的浩大，知道上帝能力的浩大。在第十九节那里是这么说，我们一起读，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的大能呢？你能不能够见证着上帝那个能力的浩大呢？我在一月中就在一个机构那里分享信息，他们给我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想的。我一开始的时候说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两段的祷文，今日我分享的在第一章是第一段的祷文，而这节经文呢就是记载了在第三章，是在第二段的祷文里面。其实这节经文呢是跟一章的十九节呢是互相呼应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就不能够得着灵里的力量。我和机构的同工分享这节经文是有两个的重点。第一点，大能是在我们里面的，是从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而来。第二点，这种大能呢是可以成就一切，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七节那里他都有同样的演绎，可能大家呢是更加熟悉这一节的经文。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都是瓦器，但我们有圣灵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彰显出上帝莫大的能力。在信息的结尾的时候，我问了机构同工一个的问题，我说上帝有莫大的能力是已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怎样去回应，然之后才能够去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呢？ 弟兄姊妹，你会怎样回应？你会怎样回答这个的问题？我相信跟随基督、学像基督的品格，我们就能够经历祂的能力。在四福音书当中，我们见到上帝的大能是透过耶稣在地上的服事是彰显出来。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见到同样的大能是透过门徒、透过教会在地上的服事是彰显出来。我们亦都见到彼得他的生命在福音书的结尾，同埋在使徒行传的开头，好像完全是两个人，完全不同的。彼得的生命是被圣灵完全扭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和我即是教会都可以经历上帝的浩大的能力，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他祷告祈求，求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能力是临在教会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求充分地去认识上帝，求明白在基督里面那个的盼望？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求上帝的荣耀藉着你的生命是去彰显出来？是不是求经历上帝浩大的能力呢？你愿不愿意求智慧和启示的灵是临在在你的生命和在教会当中呢？我想用历代志下第七章两节的经文是结束今日的信息。历代志下第七章13和14节，我是专登不在 PowerPoint 打出来，因为我想你留心听。第十三节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个是十三节上帝讲的。跟着第十四节他怎么说？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听，纵然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罪，纵然上帝因为人的罪是使到地上发生旱灾、发生瘟疫、发生蝗虫的灾，但是如果人是愿意认罪悔改的话，愿意谦卑去到上帝面前的话，上帝是必定是会赦免我们的罪，去医治我们的地方。现在在疫症流行的时候，请问我们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有限、自己的罪，去为自己祈祷，亦都为在位当权的去祈祷？这个都是圣经的教导，以致我们能够一同的是去认罪悔改，转离恶行，求上帝医治香港，医治中国。我们同心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一刻去到你面前，我们愿意谦卑，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很多隐而未言的罪，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愿意悔改，转离我们的恶行，求你医治香港，医治中国。主，我们亦都按住你的教导去为在位掌权者去祈祷，如果他们当中亦都是有自大、有骄傲、有很多隐而未言的罪，主啊，求你的灵光照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愿意是认罪悔改，以致到香港和中国都能够得着主你的医治。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